中共一系列人事异动，传递政治信号，刀把子掌握在黄小红手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小麦只是够消费10个礼拜。六四临近，西方科技巨头为虎作伥，微软配合中共加剧审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27号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最近有关习近平染重病让出权力的传闻不断，不过从中共刀把子传出了不同的信号。香港明报5月26号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话25号北京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祁贤君的名字出现在公安部官网副部长之列。10日之前，公安部副部长林月调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北京市公安局70后副局长李耀光盛传将会空降任江苏省公安厅长。这一连串的人事异动似乎有住浓厚的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黄小红的个人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调任中共政法委的林月。文章说，林月亦都是福州闽侯人，是黄小红从福建厦门调入公安部。他的这一番调动象征黄小红的人事触角已经延伸到政法委。未来即使黄小红不能够亲自掌管中央政法委，但是仍然可以对政法委施加一定影响力。至于祁贤君，黄小红任河南省公安厅长的时候，他是河南省消防总队总队长，之后跟随黄小红进京。黄小红在离开北京市公安局的时候，将局长大位交给祁贤君。这一次祁贤君跟随黄的脚步进入公安部。目前还没有见到官方公布祁贤君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同时兼任北京公安局长。所以未来边个接任北京市公安局值得关注。文章认为，政法委和公安部门是中共的刀把子，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工具，所以一定要掌握在最信得过的人手上。在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黄小红是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据闻习近平当年短期出差，曾经将个女托付给黄小红照顾。习近平上台之后，黄小红在2015年出任北京市公安局长，负责京畿保安，后来再升至正部级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去年更加成为公安部第一个不是部长的党委书记。可以看得出习近平对黄小红的信任程度。所以说刀把子姓黄，也就是姓习。如果未来刀把子姓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现任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的走向会是怎样。大纪元时评人岳山发文指出，近期中南海政变的消息在网络上面井喷，可能对应着中共党内激烈权力斗争。习近平之前迫不及待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就安排黄小红提前一年全面控制刀把子，是一个不寻常的局，应该就是为了打一场二十大习近平保卫战。在这个背景之下，黄小红高调清洗被指野心极度膨胀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的政治团伙，最后会不会影响赵克志平安退休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早前有讲法指出，中共公安系统成员意图行刺习近平，其实赵克志事先知情。岳山说，有人预测中共二十大之前还会有副国级官员落马，如果赵克志亦都是其中一个，或者并不令人惊奇。农业分析机构 Grow Intelligence 首席执行官萨拉门克 Sarah Manker 5月19号话俾联合国安理会知，全球只系剩低大约10个礼拜嘅小麦储备，粮食危机拉响警报。来自中国嘅消息显示，呢一轮粮食危机如果爆发，中国恐怕无法幸免。萨拉门克话，虽然乌克兰同俄罗斯嘅小麦产量 合计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但是俄乌战争不是小麦短缺的主要原因，战争只是被早已经卓尔的危机火上加油。他说，早在 COVID-19 爆发暴露出供应链的脆弱之前，我们就监测到一场危机正在酝酿。我之所以分享这些，是因为我们认为关键是大家都要了解，即使战争明日就结束，如果不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亦都不会很快解决。门克说，现在的情况比2007年和2008年更加严峻。全球粮食库存水平，全球粮食库存水平处于历史上最低的水平，化肥供应非常紧张，全球小麦产区遭遇近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类似的库存问题亦都出现在粟米以及其他谷物上面，政府的预判有问题。他说，今年主要作物价格上涨，令全球面临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增加了4亿。就小麦而言，全世界的库存量目前只够消费10个礼拜。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 David Beasley 表示，世界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且指出43个国家的4900万人正在敲紧饥荒的大门，伴随着饥荒而来的是政治动荡。他说，在我们讲紧这一番说话的时候，已经看到骚乱和抗议正在发生。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秘鲁，我们已经在撒哈拉地区的布基纳法索、马里、扎德见到不稳定动态，这些只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征兆。就在粮食专家发出警报之际，中国网络上面传出一段消息说，小麦就快成熟，但是因为疫情封城，青壮年回不到屋企，没有足够的人手收割。雪上加霜的是，往年会有流动收割队，今年不见了。高速公路疫情管控，收割机不来，农民怎么办？5月25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面，对中国经济发出不寻常的严厉警告，显示经济成长目标恐怕越来越遥不可及。有分析人士认为，想挽救经济危机，必须先明白信心危机。法新社的报道指出，李克强在会上面强调防疫和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官员和企业领袖呼吁中共在疫情控制以及扶持经济之间求得更多的平衡，而李克强是最新的一位。不过，李克强的努力可不可以挽救中国经济呢？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分析说，目前李克强所推出来的经济措施以及召开的全国性经济会议，基本上推出的是按照常规的思考，按照一般旧经济的对策来提出。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是常态之下的景气循环问题，它的严重性不单只是财政、金融、产业这些问题，而是牵涉到政策、政治以及国际关系。吴家龙表示，所以用常规的经济思考、经济刺激方案，坦白讲产生不到预期效果。如果李克强的这些努力也都产生不到预期效果，好可能大家就只能够又跟着习近平走回回头路，向着计划经济、政府干预的思路越行越深。这个是当前的另外一个危机。吴家龙认为，李克强必须明白信心危机，包括国人失去信心，国外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失去信心，这个才是首先要处理的问题。而马上要做的事情是极端清零政策一定要处理，这个不处理，经济措施就算设计得再好也都不会有效果。中国浙江省一位汽车螺丝制造商也都对路透社表示，只要中共不松绑防疫政策，任何其他措施目前都没什么价值，因为大家现在都对投资没什么信心或者热忱。 天安门八九六四事件至今已经33周年。有外媒指出，临近六四纪念日，好多西方科技公司配合中共审查相关禁忌议题，并且批评此举是为虎作伥。据美国之音25号报道，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 5月19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微软的搜索引擎边在关键字搜索功能入面设有审查机制，刻意审查中共政治敏感词。审查最多的关键词包括习近平、坦克人等等这些中共认为敏感的特定人士姓名或者术语。报告指出，边的审查做法不单止限于中国，甚至还扩散到美国和加拿大。在北美地区，微软审查甚至针对中共这些敏感人物的英文拼写。报道引述天安门学运领袖、美国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表示，这个当然很严重地侵犯了美国社会。最根本的是，他是帮助维护中共专制政权。中共的这些审查将来会成为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的很重要的信息战的一部分。微软这样做是为虎作伥，值得谴责。报道分析说，在执意进入并且刻意留在中国市场的西方科技公司入面，微软和苹果是助长中共审查的两大巨头。除了屏蔽敏感词句之外，这些科技平台的搜索和内容呈现开始配合鼓吹中共政治宣传，不单止伤害言论自由，更加助长了不实以及有害的言论传播。有分析人士担忧，西方科技平台对六四等等中共禁忌话题讨论的压制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个暴露了他们在中国市场面前摒弃自由和人权价值观的虚伪一面。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和技术在西方市场的扩张也都令到这一类的亲共审查有恃无恐。封城两个几月之后，上海当局虽然在5月中旬发布了逐步解封的公告，但是上海市民还是没有获得自由。他们说这个不是解封，是放风。一次一次的失望之后，上海市民认识到解封还需要靠自己。他们成立了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以帮助各个小区脱离当局无休止的封控。据称，目前已经有两个小区自行解封成功。自救自治自行解封的运动正在不断发酵和扩大。六四受难者汪建华对希望之声说，全民都在抗议抵抗，很多老百姓无权无势，心入面好嬲。有些老百姓闹了出声，有些自杀也都是一种抗议的表现。包括居委会已经没办法管理了，他也都在怨，包括那些小警察穿着白大褂，这么热的天都在抗议，出工不出力。他有800万军警，我们对他无能为力，只能够默默抗议，只能够老百姓自救。发了一些东西都运了两个月了，根本不够。政府无能就应该落台嘛，为什么赖住不走？外面军警林立，他们当老百姓好像是敌人一样，与全民为敌。上海金山区的刘女士已经退休，她告诉希望之声记者知，从3月28号他们一直在做核酸，这几人可以在金山区范围之内走动，但是还是一直做核酸。讲到封控期间的物资供应，刘女士抱怨说，她的退休金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封控期间物价这么高，农民的菜卖不出去，市民又买不到，每个月退休工资都不够，现在已经在这里吃谷种了。听到上海居民自己成立了自救自治委员会，刘女士表示赞同。她说，各个居委会都不一样的，各个区都不一样，乱象重生。如果有这种民间组织，他们能够组织起来，我觉得挺好。北京近来新一轮疫情爆发，当局坚持清零政策，多区实施封闭管理，同时禁止在餐厅用餐。身在北京的亲共艺人王安于是选择野餐，不料被当地的城管驱逐。他感叹，天下之大， 竟无食饭之地。5月24号，王安在微博发帖话，北京不给堂食之后，各路人马都在找地方食饭，甚至出现北京食饭的100种方式的贴文。但是23号，他和亲友去到门头沟附近一块在河边的草地上野餐，酒足饭饱，准备欣赏山光水色的时候，没想到城管过来驱赶，他只好离开，并且自我安慰话，反正都食饱了，也都乐于配合，走咯。王安在贴文入面提到，他们一行人离开的时候，陆续遇到几批人都在找地方吃饭，于是他们转告城管话的此地已经关闭，对方很惊讶地表示不至于啩。王安的贴文还写到，下个礼拜还要继续搞野餐，又要开始动脑筋了，真是有一种天下之大竟无食饭之地的无奈感叹。他抱怨话，好攰啊，这个抵死的病毒。现年59岁的王安长期以来发表亲共言论，并且经常批评台湾时局，还发表过中国大陆的雾霾换钞票养活台湾人，要感恩等等引发不少争议的言论。他还自封台独黑星，曾经举报过卢广仲、黄秋生等等多名港台艺人。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